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美国会605号决议案超越政治的心声。2010年3月16日下午5:30，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国会大厦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10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605号决议案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提出的。决议案要求立即废除江泽民为消灭法轮功而下令成立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立即释放那些仅仅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那些被关押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亲属。在议案的最后，众议员们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会议员在中共迫害法轮功11年之际，公开站在因个人信仰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一边，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与法轮功学员见面，表明支持良知自由乃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605号决议案的超越党派政见发出了停止迫害、声援法轮功的声音。决议案不是法律，但是它代表了国会众议院的态度。美国国会的议员是民选的代表，他们的声音也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心声。政治是正常社会解决问题的工具。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美国医疗改革法案，众议院以219票支持、212票反对通过了参议院的议案，178名共和党议员全部投了反对票，还有34名民主党议员也投了反对票。共和党方面承认新法案将影响到所有美国人。抛开医疗改革法案和两党的政治态度不谈，该法案投票结果的背后有一个细节，民主党不是铁板一块，34名议员反对本党的政策，说明美国的投票不是强制性的，没有党性高于人性，没有必须和党保持一致这种共产党的东西。正常社会的政治是为了社会和人的生活服务，是为了解决问题。与正常社会的政治相反，共产党的统治建立在一系列对内对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之上。中共常用的是搞政治这个词，政治是中共用来维持暴政的工具，搞政治反映了中共对社会和中国人毫不在意的态度。美国国会声援法轮功是超越政治的良知，与医疗改革法案两党针锋相对的态度截然不同。第605号决议案得到了两党议员的压倒性赞同，对法轮功学员的声援超越了党派和政见。605号决议案不是一个政治议案，而是人类的道德和良知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必然反应。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拉士·霍尔特在众议院投票前的发言中说，为了真理和我们珍视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作为美国人以及国际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有责任站起来反对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那些所有追求公开行使自由信仰权利的人们，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发声。我很高兴为这个决议案投赞成票，并且为那些继续承受无名苦难的人们疾呼。新泽西州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众议院投票前的发言中谈到，我强烈支持旨在保护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人权的众议院第605号决议案，也感谢我的好朋友罗斯·雷廷恩女士提出的这一决议案。在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10年之际，许多人还不清楚中共自1999年起发动的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是令人震惊的，首先中共殴打他们，然后酷刑折磨他们， 骚扰他们，强奸女学员，还把法轮功学员送入劳改营或者洗脑班，而且污蔑和羞辱法轮功学员。记录在案的有至少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大智大勇，是和平的使者。再次感谢罗斯·雷廷恩女士提出的这一决议案。在中国，政治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工具，揭露迫害，被污蔑成搞政治来维持迫害。在美国，政治家们用政治作为反迫害的手段，声援法轮功学员。政治并不是中共的专利，可以预期的是，美国国会第605号决议案将会带动全球更多的政治家汇入反迫害、声援法轮功的大潮，用政治的方式来维护人类的良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次的明慧评论的题目是遍地奇迹，中共何以调查？法轮大法明慧网的真实性，除了法轮功学员坚信外，中共政法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也都是相信的。明慧网报道中涉及到的当事人，除明确标明是化名的名字之外，相关的名字、地点、时间、事件、经过等都写得清清楚楚。中共相关人员为什么也这么相信和关注呢？一个是想在上面收集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情况，以及当地法轮功弘扬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关注明慧网上的恶人榜，看看自己是不是也已经榜上有名了，或者看看自己做的坏事法轮功学员报道出去了多少。当然其他的相关信息，只要是涉及到本地的，中共也是想掌握的。在明慧网的报道中，报道的一些奇迹也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兴趣和关注，那就是经常报道的老百姓因为修炼了法轮功而发生的不可思议的神奇事。中共对这方面的报道是非常害怕的，因为这从另一方面来证实着法轮功的超常和伟大，所以他就要伺机进行干扰。以河北涞水县的中学生曲建国为例，才16岁身患骨癌，为治病倾家荡产，学校的师生还为他捐款。他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和水利医院都治疗过，头发都因化疗脱光了，后来只有回到家里等死。在这时他学练了法轮功，病竟奇迹般的好了，头发也长了出来。孩子为了感谢法轮功，亲笔写下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明慧网上，还配发了自己的照片。这件事在当地造成了轰动，在农村这样的事往往都传得很广，那么小的孩子面对死亡，乡亲们都是非常同情的，连学校的师生都为他捐款。他因为修炼法轮功奇迹般的好了，在铁的现实面前，谁都会反思的。这法轮功可真不是一般的气功啊，有起死回生的功效。知道这件事的老百姓还会相信中共所造的谣言吗？本来这样的奇迹就已经传得很广了，可是促使这件事得到进一步传扬的，恰恰是中共相关部门的调查。想想看，对法轮功连续打击了10来年，到目前为止仍然在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怎么调查？在中共的宣传里，法轮功可是一无是处的，他搞调查，谁都知道他调查的目的就是恫吓，知道好在家练得了，可不能再到明慧网上去说了，或者干脆逼迫孩子表态不再说法轮功好的话。从河北保定610责令地方公安和学校进行调查时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调查只能是不了了之。调查属实怎么办？谁敢签字说这样的事是真的？所谓的调查不过就是对曲建国及其家人进行恐吓和言论钳制。说到底，中共是不敢对这样的奇迹较真的。其实这样的奇迹可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在中华大地上广泛而持久的存在着。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吧。2009年11月30日，大连市金州区站前派出所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孙桂玲就曾患有白血病。2005年时到大连二院检查，他的血小板只有 1.8 万，正常人是18万至32万。医生让家属准备后事。桂玲想到5岁的孩子、丈夫和年迈的母亲，她心如刀割。在绝望中，她牢记别人告诉她的法轮功9个字，诚心诚意地念了起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奇迹发生了，血小板上升至8万， 医院的一个老教授说，接触白血病这么多年，没有一例如此乐观。在当今世界，白血病仍然是无法攻克的难关。这件事发生在中共打压法轮功期间，受到这么大益处的孙桂林还会在意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吗？他能不修炼法轮功吗？仅仅念诵几个字就能把病治好，这是个什么样的功法，可想而知了。他从此没有吃过一片药，同时他也想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奇事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受益。这是一个在法轮功中受益的人在法轮功受到迫害时所能做到的对法轮功的感恩。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面对奇迹，中共是不敢做出实事求是的调查的，因为调查本身就是对法轮功的承认。如果法轮功报道的事实中有一例是假的，按中共的本性来说，他都会大张旗鼓的鼓噪的。其实在这些年的迫害中，在相当多的中共体制内人士都明白法轮功的超常，只是他们不敢说而已。中共真的不知道法轮功的神奇吗？但就去病健身这一点，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就曾专门调查过。可是面对真实的数据，无神论的中共怎么能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这真实的一切正在发生着。你用谎言不让老百姓相信，可是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以及周围环境里的事实，谁还会相信中共的谣言呢？面对法轮功带来的奇迹，中共是不敢调查的。而对于老百姓来讲，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后，他们心里自然就什么都明白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